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台北股市呢，昨天开平走高，最后收盘的时候大涨了111.87点，收盘指数是12787点，涨幅0.88%，成交金额是1788.84亿元。那么，价增，但是呢量缩。而 OTC 呢也是上涨了1.58点，收盘指数是165.75点，涨幅0.96%，成交金额是518亿元。好，那么台北股市呢昨天是开平走高，最明显的就是电子股又转强了，那么转为是带动整个大盘呢往上攻的最主要的工程。电子的指数的部分呢大涨了1.31%，相形之下呢金融的部分呢，金融股的部分呢，金融指数昨天只有近乎平盘，小涨了0.04%哦。所以就可以看出来昨天是电子股隐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盘面。好，不过今天呢是陆港股解析，在我们现场的是丰彦财经执行长谢晨彦。虽然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虽然讲的陆港股，可是我又要来这样一分钟先评一下台股。
基本上这几天应该说昨天看到比较好的一个表现，就是由台积电、联发科带头。那因为修正的幅度相对大，所以我觉得在这边稳定下来是 OK。基本上台股哦，好坏的消息都有了，基本面其实还是蛮支撑的哦。那这一天的量缩整理，我觉得还不错。那我觉得选股上面，大家应该还是把它着重在，我觉得还是科技啦。然后就是原本就，前一波带头的这些股票近期回档修正，然后修正过后的这些股票，我觉得还是可以持续的介入。
好的，好，所以又转回到原本的主流类股了，对不对？
对。
好，那接着我们就要来看的是陆港股。其实呢，上个礼拜好，那么其实陆股在相对于全球修正来讲，修正幅度还比较凶一点哦。对，为什么？然后又怎么去看待陆股的这个修正？当然，礼拜五跟上个礼拜五跟昨天，那么陆港股都已经出现了回升，如何来看待？
基本上如果说以指数的修正幅度来讲，做一个对比，其实并没有像美股的修正幅度这么大，但是有些个股修正的幅度比较大。那其实尤其是小型股，那这个在 A 股的一个市场其实是很常见的，就割韭菜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当小型股大幅度上扬以后，很容易因为散户 持股比例太高而快速的被获利了结的卖压给压回，然后又 一连串恐慌性的一个调整哦。那这个情况在 A 股是蛮常见的。不过基本上我觉得目前 A 股守上证指数守3200这个防线守得还不错，守得还不错，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又能够出现，我感觉有一点人工医美的概念，就是说他有在刻意去雕琢那个线条，然后让你觉得说，哎，你看我的外形是还不错，但是很明显就感觉有付过钱去雕琢这种概念，所以我觉得政策性的一个操作的目的还是蛮明显的。但整体来看，我觉得有几个迹象，第一个就是说大型股的部分，像这个上证50的部分，那如果我们去看最近一周的一个表现，它比较着重在哪里？比如说那个保险类，就反而不是证券端了，就像保险，然后还有一个是内需型的，像这个海尔自家，就那个家电，海尔家电，然后贵州茅台也最近的表现也慢慢又回来了，还有一个就是重工的部分，就基础建设，所以你会比较发现，就是说它走的股票会偏向这个内需型的，那从深交所的这一个就是我习惯看沪深300，就我在看的时候，我会习惯做几个区分。第一个就是上证50，因为它是很大的股票，然后再来就是沪深300，然后再来就顺便看看创业板。
所以这三块
我会就这样看一下。
OK， 上证是最大型的，
对。
然后沪深300是两个市场当中的前300家，
对。
然后接着再看创业板，
看一下创业板。
你不看科创啊？
科创还好，其实科创没有像创业板那么热。没有那么热。那港股我们就有暂时都先不看，现在有要看的时候我就会讲了啦。
好，
我就会讲，我不是说永远不看，我就暂时先不看。 那沪深300的部分，我们发现就是说一样在重工的部分，
嗯，
也是重工，其中有两档股票还蛮值得去留意，一个叫恒力液压，
嗯，
哦，恒力液压它就是那种大型的挖掘机，就是我们那个怪手那一种相关的，然后再来一个是这个特变电工，它就是那种大型的，嗯，就是那种大型电力变压器，所以这两个都跟基础建设有很大的关系。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跟这个瓶盖股还是比较有关系的，像歌尔股份，
嗯，
哦，还有像蓝思科技，哦，还有这个维尔股份，这几个在最近一周的表现也相对稳定，所以就族群性来讲，我觉得那个方向还是在，没有乱掉，哦，
嗯，
那科创不是科创板，那个创业板的部分倒是比较有趣，因为上个礼拜我们来现场的时候啊。哦，就是涨停的有，跌停的没有，哦，因为它现在是20%，那这个礼拜就是涨跌停互见了，
哦，
就开始变成是说，
尤其是上个礼拜三礼拜四，嗯，
就是说有涨停的也有跌停的了，但，嗯，当然如果变成是说有跌停没有涨停，那真的情况就比较危急，哦，那只要有涨停而且数量其实还是蛮多的，哦，每天我在看，那我看这个的目的不是要选股，因为坦白讲它的股票都比较小，我看的是说到底市场那个投机的那个氛围，
嗯，
主力啊还有这种市场炒作的那种气氛还在不在，
嗯，
只要还在，我觉得这个市场的那个活跃的气氛应该还是在的，那剩下就是看怎么选股而已，
嗯，
那再来就是产业的主流有没有消失，
嗯，
那如果产业的主流没有消失，因为我们看沪深300刚才讲的沪深300跟上证50的主流没有消失，那就 OK。那当然，最近有我这几天在看有一个股票，有一个族群的股票是蛮特别，就是说开始很明显的在发动，就是旅游类的股票，包括就是专门是跑大陆国内线的这种航空票的代理的，然后包括各旅游景点，可是很奇怪，现在又还没有放假，所以表示已经有人开始在布局，布局什么？就是十一黄金周，
嗯。
那基本上，当然，我们统计过去的资料，就是说每就是统计过去十年了，然后每个月的一个涨跌幅，发现 A 股在涨幅比较凶，就是往往都是在后面三个月，
嗯，
真的是这样，就是说它都在后面三个月，十、十一、十二三个月。那如果我们从国际面，我们从几个角度来思考这个可能性有没有会不会延续啊，
嗯，
第一个就是说进入就是说美国总统大选，我想川普应该会先忙着自己的说明会，大概也没什么空再去做中美贸易战之间更深入的打压，所以这个有一个喘息的空间，
嗯，也就是说，哦，中美之战可能会有一个空间，
我不确定能会不会消失，但是我是说
空窗期，
喘息，对对对，喘息，
嗯，
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回到整个大陆本国内自己的一个状况来看的话，目前PMI 51已经回到50以上，
嗯，
这个数字就经济复苏的角度而言是乐观的，
嗯，
那再来一个就是说库存也确实这个持续的在减少，
嗯，
库存也持续的在减少，那还有一个我觉得还蛮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电影院的开放，
嗯，
那因为最近花木兰当然这个部网友有正面有反对，那个 I don't care， 我 care 的是说票房，那也确实就是说最近包括800包括花木兰的票房确实都非常的好，
天能
还有天能，哦，
对，
那尤其是在大陆，我在意的还是大陆市场
的票房的状况，对，天能的票房更好，
哦，更好，
嗯，
那基本上我们就会看到就是说，欸，这种消费的这种复苏的发动已经开始了，哦，开始了，
嗯嗯，
那接下来十一黄金周当然严格的管控所谓的这个疫情，你口罩啊什么这个我配套的措施，过去一段时间大家慢慢习惯以后，实际上十一黄金周的一个消费的一个力道肯定会呈现，所以我们最近还有看到一个我刚才漏讲，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大型股里面，我们看到汽车类股的表现也上来，
嗯，
哦，也上来，这个
旅游、汽车
其实都在提早反应，
然后基础建设，
基础建设，
然后还有这个保险，
对，
全部都是内需，
内需，所以，上个星期我们来谈基金的时候也是跟大家讲，就是说内需市场的发动应该是现在未来我们特别要去注重的，哦，当然就是说 这个，所以我们刚才从统计过去的情况来看，然后我们再回到现在的内外局势来看，实际上这个状态的延续的可能性其实非常非常高。当然这个也跟过去传统的秋收冬藏的一个观念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啊。所以我们也发现说，哎，奇怪，不论过去这个A 股的状态是怎么样的，那长期下来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很稳定的。所以我倒是蛮期待啦，我不能说一定，我只能说我蛮期待就是第四季的表现，因为过去十年第四季平均是上涨 7.5%。
所以你觉得这个延续的几率是高的，外在环境当中可能会有一个中美之争的这一个空窗期，因为美国选举的关系。
对。
然后呢，在这个从各个种类的类别的产业的表现来看的话呢，其实也看出它的内部的循环也可能会在十一长假的时候会有一次爆发。好，所以这个从旅游的，然后从这一些基础建设的，从酒类的哈，然后呢一直到这一个保险类的哈，这些都可以看得出来是一种内需市场的爆发，所以你会觉得第四季的陆股是看好的。所以它整理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已经整理了一个半月多了，快两个月的时间，你觉得这快两个月的时间是一个底部的酝酿，而不是一个头部的一个这个作价？
对，当然，而且还有我们看到目前整体指数了哈，就指数的部分，因为个股的部分可能不一样，就是它的估值还是偏低的，就整体估值还是偏低，而且基期还是偏低，而且基本上现在就政策面来看，第一个就财政政策的部分，当然还是蛮持续的再去做所谓的基础建设的一个进行哈。那就货币政策的部分来看，目前还是宽松的，而且最新的一个讯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要取消那个 QF 跟 RQF， 就是要把这个境外投资者的这个限制要把它完全取消，
对，这是他们的政策方向。
那按照过去台湾的经验哦，当这个 QF 跟RQF， 我们没有 RQF 哈 ，QF 取消以后，确实台股进入了一个大行情，所以如果对照这样的一个做法，实际上它表示在这个时间点，我是更欢迎这个所谓的这个外
资的，所以它是一个长牛就是了，
长牛。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丰源财经执行长谢晨烨，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我们就要来看刚刚你提到了说大的情势来看的话，你觉得陆股的四月份其实是看好的，那可是这个看好的方向，因为你刚刚讲起来好像都是内需啊，
内需确实，因为刚才我们讲这个 PMI 实际上是连续六个月在50以上，那50就是景气好坏的龙骨线嘛，所以这样看起来它不是它的就是说景气的一个回温，它并不是一个短线的一个假象，等于是持续的一个上扬，然后包括生产者物价指数也上扬，我觉得这些都应该算有机之谈，然后有基本面之谈。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我们在看 A 股的时候，还是政策的一个想法。十月五中全会，那五中全会之前应该不能表现太差，不然会被刁到爆，对不对？当然没有人敢刁，大家都是私底下抱怨，然后再传到上面去，而且都会有刻意式的传话，就让那个人知道一下，我们很不满，对不对？那所以五中全会之前，我觉得股市在破底的可能性不大，不大。那再加上因为五中全会接下来要做十三五，这个等于是说我现在十三五规划，我做整个统整了嘛，对不对？
对。
那如果股市大跌，代表什么意思？你这十三五做的不好嘛，这样必须要检讨。
所以这一次的五中全会要检讨十三五，然后规划
十四五。
OK，
那现在十四五，当然它现在很明显要走的是一个叫做内需大循环，他们的定调口号都喊得很大 ，I don't care， 管
内循环，
反正就是内循环。那内循环的部分，当然它会去带动，就是整个这个整个内需市场，包括 未来的政策势必对产业，不管你的扶持，像过去它走的是高薪，嗯，所以园区啦，你的就比如说税收的减免啊，政策的补助很多就往这个方向走。那如果它现在要走内循环，那势必它在很多方面它必须要提供给你很好的这个政策上面的支持，
哦，
对对对，就他们喊口号的过程当中，它就会有一些政策上面的优惠，
政策落实
落实。那当然，这个产业大家那然后大陆的企业他们对于这种闻风向的能力很强，
嗯，
就是说大家支持高薪，他们就会去开一堆这相关的公司去弄钱。那是你现在是走内需，
就高端芯片了，啊，高薪是高端芯片，
高就是高科技新科技这样子，
哦，高科技哦，高科技新科 技
叫高薪这样子，嗯，只要你符合高薪，它就有很多包括人才的补助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现在内需，我相信接下来一定有很多跟内需相关的实际的政策，在十四五的时候一定会出来，
嗯。
那一旦出来的时候，比如说银行，它可能就只针对这个产业去放款。
对，
哦，会变这样子，他们都是这样，就你比较好拿到贷款，
对，
哦，然后你去他可能
融资啦、补贴啦、土地取得啦、
减免，然后土地取得，对，然后厂房啊什么什么这些的，嗯，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当然就产业的一个推动来讲，它就会比较快。那这个时候当然我们就要分成两块来看了，因为上证五十里面它有两个产业，一个是银行，
嗯，
一个是重工，
嗯，
那所以重工在大内需的时候它会起来，
嗯，
但是银行我觉得可能短期内会辛苦一点，
嗯，
哦，因为毕竟一开始它要承受比较多的这个压力，
嗯，
哦，所以反而上证五十我们会看到涨跌互见，但是指数的推升稍微辛苦一点。那沪深三百因为中小型的比较多，
嗯，
那因为内需它不见得就是传产啊，
嗯，
哦，比如说我医疗啊，还有包括我科技，还是跟内部的需求还是有关系，因为内需就不限制说你是不是一定要科技，所以这时候中小型的表现会比较强。因为假设我今天走的是2025什么中国制造什么这些，我可能要扶持是大的，
嗯，
哦，晶片啊，那半导体啊这些，哦，但是我觉得暂时这个政策不会像过去这么猛，他势必要收敛，因为再不收敛，可能就是他可以默默的做，但是他不能
像，因为太乱了。
对，然后
他不能像，因为现在他们的半导体为了说要去发展，我必须真的坦白讲，真的太乱了，
很乱。
嗯，
第一个就然后又不能高调的做，
就你有本事的跟没本事的，全部都和在一锅里头，
和在一起，然后很难分辨。嗯，然后那所以这个部分势必一定会被这个叫做有序的管理了，
嗯，
那所以我们就会往中小型的走，就会往中小型走。而且以目前来看，哦，我资金开始如果开始吸引资金进入到股票市场的时候，说实在的，按照过去的经验，哦，当股市的底部或是景气底部开始上来的时候，其实确实先开始活蹦乱跳的还是中小型的股票。
那这样子的话，你在投资的时候，你刚刚提到的就是，第一，你觉得内需这是一个政策方向，
对，
毫无疑问的，
毫无疑问。
然后接着你又提到了一个中小型可能优于大型，
对。
那这样子的话，就投资的方向怎么掌握呢？
所以像现在基本上，当然太小的股票我就比较不敢碰了，
啊，真的太小的一定是主力股，要小心注意。
因为以前我过去我常常到大陆出差，你看很多很多那个当地的来听演讲都很喜欢过来跟我交流，哦，而且演讲完都要请我去他们的会馆泡茶，刚，哦，开始会有点怕，因为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嗯，
因为在台湾如果被请去泡茶是一件蛮严重的事情，
啊，真的吗？
对不对？黑道会找你泡茶嘛，对不对？要不然就官员请我们喝咖啡，所以听到泡茶或喝咖啡我都蛮敏感的，但是后来我才发现，哦，原来他们的泡茶是真的就是好友好的这个邀请，啊，然后他们就会跟我聊一些股票，那很有趣，只要他们问我的股票我发现都会大涨。我后来就很好奇，我就问他们，他说因为其实他们都有内线，
嗯，
都有内线，可是那些股票对我们来讲其实很难做，
很难掌握。
我发现我其实看不太懂那些股票，所以基本上我自己的做法很简单，我就是在沪深三百里面去做调整挑选或者是排序。当然现在就深一百或深中小来看，哦，我觉得也是可以持续的去进行。那因为我们还当然还是不确定，就是说大家第一个有没有办法在 在，因为毕竟付委托的部分、嗯、我们能做的只有港股、
嗯、
我们还是不能做就是上证跟深圳里面挂牌的股票付委托的部分，那所以可能比较好的还是 ETF。 那所以现阶段我觉得如果第四季、啊、我想说如果第四季、嗯、我再看我自己会比较偏好深一百或深中小、嗯、就在深圳里面，等于说我觉得大型的股票，尤其是最近大家也看很，其实大陆还是很乱，你看清华紫光的问题啊，什么什么什么，
对，
包括
没错，紫光集团，因为这讲的就是呢，他们的半导体现在看起来有几家公司有财务上面的压力，
财务上面的压力、
啊，就包括了像刚刚讲的紫光集团，
对，从之前的武汉红星，
对，
也没多久了，武汉红星也没多久、
嗯，
然后到现在的紫光，我相信后面还有很多雷会爆，
嗯，
而且都是跟半导体有关，我相信，因为只要。在这个其实在大陆就是这样，如果有一个产业有一个大的企业出问题，其实后面一定还有很多，只是谁先爆谁后爆，就像过去那个 P2P 那时候一样，然后一定一直爆爆爆爆爆爆到雷全部都爆的差不多以后啊，这一类的雷就差不多
留下来的才会真的是健康的，
对，没错，一直以来其实这个环境大概都是这样，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对银行业的冲击是有的，
嗯，
对银行业的冲击是有，所以我们要看到，这就是说这几年大陆的银行业会有很健康、很良性的发展，我觉得可能暂时不容易。
嗯，
那但所以上证五十我就比较没有兴趣，但是为什么还是会涨？很多人会说，那
因为它不是只有银行，
因为它不是只有银行，因为它还有重工啊什么这些，还是会把它推上去，
对，
还有保险还是会把它推上去，是这个原因。
只是银行反而变成扯后腿了，
对，它就如果银行拿掉，搞不好涨得更精彩哦。
所以这样看起来，你的 ETF 挑选深一百、深中小为主喽。
对，那当然，因为这个 ETF 其实台湾能选择的不多。哦、而且那比较大家发的比较频繁还是跟沪深三百有关的、
嗯、
然后还有现在有一个就是说 有一种是这个叫做 MACI 的
MACI
的这个部分，它里面比较着重可能就腾讯啊、嗯、或者是阿里巴巴、
嗯
哦、那这个部分当然大家也别忘了那个光棍节啊什么节、
哦、
第四季即将要来临，
那
阿里巴巴也我觉得也稍微修正了一下，
所以如果是 MSCI 中国 ETF，
对，
这个就可以，
因为他买的是美国挂牌跟香港的为主、
哦、
为主。
Okay,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因为他的公司比较大嘛，
嗯、
而且其实仔细去看、啊、在这些挂牌的公司都是做内需的，
嗯，
都是做内需为主，就是网易啊、百度啊，他就不比较没有跟。华为或是这个晶片站之间、半导体之间被受到打压。
好的，好，所以呢，刚刚就是全部 review 一遍之后，你看到一个趋势、一个方向。当然，也许你可以用一些分散的方式，可是提供给大家参考。非常谢谢陈。